是不是理据呢？可是也是他造出来，是不是事造呢？所以你看，我们戒念心真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无量智慧德能啊。戒念清净心体是称性逍遥，具无量智慧，神通变化，但又能生万法，能变现出世，事出世间一切万法。所以你住相身心就生世间法，离相身心就生出世间法。六祖大师跟我们说的这么清楚啊，真没有想到我们自信是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何必心外求法呢？啊，所以以无所得故啊，你有所得就变成在本自的本具的东西，把它加进去了啊，就变成增加了。不是他本来的东西啊，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不着一层、啊、但从不着一层的这个本心中显出来的作用，这佛四门中不舍一法，所以贪嗔痴戒定慧通通都是佛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因为本来具足啊，所以我们这一切法你悟的时候通通就是无上菩提法，迷的时候就把这无上菩提法变成我们世间相对之法啊。所以那个六祖大师啊，为自成比丘，他开始戒定慧学啊，你看那个自成比丘，他是神秀大师那里的高祖啊。六祖大师问他说，神秀大师怎么教戒定慧啊？他说，作恶莫作是为戒，众善奉行是为慧，自尽其意是为定啊。那这个自成比丘就问六祖大师，那你的戒定慧怎么说呢？他说，我若有法狂你，有法问你啊，有法可说，那是狂你，只是为什么防业止题啊，方便为说而已啊。为什么你本来具足的东西啊，是你丧失掉了，现在是借假修身，借修德显性德还原而已啊，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哪有什么法给你，给你法变成法执啊。所以六祖大师说，我若有法给你啊，那是狂你啊，啊，但随方解缚而已啊，你今天被缠住了，我就把你解开。但六祖大师直指人心，在告诉他什么是戒定慧呢？他说，自信无慧是为戒啊，他本来就没有是慧啊，自信不乱，他本来就不乱嘛，本不动摇嘛，是为定嘛，那本来没有愚痴，具无量的智慧德能是为慧嘛。所以六祖大师为自成比丘哈说了这个一个四句偈，他就这么说了，心地无慧自信戒，心地无痴自信慧，心地不乱自信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所以我们修行真的就是借修德显性德啊，一切的修行法门就在恢复我们本有的德能而已啊。啊，怎么恢复？就以无所得故，世间法不可得，出世间法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那你就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有的风光，本地风光啊。所以楞严经说啊，我们修行要怎样？要反闻闻自性的，是性成无上道，是你借着修行啊，消归自性，显我们的性德，反闻闻自性，性体清净无所得啊，是证了这个我们的清净无所得心，是这样来成就无上道啊，不是你把三藏十二部经典背得滚瓜烂熟，不是你用很多钱去布施，不是啊。就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为梁武帝开示说啊，这个尽智妙缘体本空寂，这不是四法你能够求得到了，不是你四字变通去读大藏经，不是你用金钱去布施去买这样得到了。所以钱不能买道啊，买得到道啊。所以六祖大师啊在坛经为我们开示啊，啊，世人修福不修道啊，以为修福便是道啊，啊，布施供养福无边啊，心中三毒原来早还是在啊。道是怎么证的？反闻自性，一心清净，以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破除了世间法，世间法除了出世间法也离了，回复我们的自性清净，是性成无上道啊。 所以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一切修行在消归自性，自性具足万法，而自性无所得啊！所以大家再反照一下我们坚韧心，是不是只有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以外，你还有什么呢？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现在大家欣喜的一个小时了，你反照一下。坚韧心是不是只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除了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你刚才想的那些东西有存在吗？你还没有来讲堂，已经跟人家吵架了，那个感觉还存在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会存在？你把它抓住了，你抓住那个落屑的影子而已，它就好像存在，它其实也没有存在啊。你只要不去抓住它，放下它，看破放下。那心里只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空明不灭，一接触它就能够显化无量的功德，能够显化无量的神通妙用，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我们的人人本具的真如佛性啊！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等到你什么都挂不住了，一切清楚、一切明白、一切挂不住啊，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这就是观照般若。自见本性妙用，一切烦恼挂不住啊！这个五欲六尘挂不住，可是五欲六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把我们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转成实相，那也就实相无相无不相啊！啊，所以我们实相无相，这个无相实相，这个无相，这个就是指实相般若无相体无相，无不相是什么用啊？所以无相就是指真如。那无不相就是指它的用，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而不染万性万境真性常自在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他就问义安禅师啊，他问了以后，他先讲了啊他自己的功夫，他自己的见地，他就说：青山绿水处处分明啊，岂和尚啊请求佛上啊来起垂一句，来帮我说明啊入佛法的要门啊。他就这么讲，你看根尘接触，青山绿水处处分明，请和尚啊开示法要，让我能够直下气入啊。那义安禅师就说：尽被你到了，通通被你说完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样，青山绿水处处分明嘛。眼睛一闭啊，一心清净，眼睛一睁，青山绿水处处分明，了不住心啊，这个了不住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显智慧啊。心体浅，从实相的心体显观照的智慧啊。所以这个义安禅师就说：都被你讲完了，我还有什么好说呢？这个出家人又说了：啊，未必如是啊，我不是这个境界啊，起师指示啊，行了，师父啊，禅师啊，你给我指示个法要啊。禅师就说：不用闲人疑，就是告诉你什么都放下啊，就保持你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心就好。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心，它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没有波动啊，就是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时候起了攀缘了，起了那一念心动，所以在你根尘接触的时候，明明白白另外加了一个一念心动，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上个星期啊，我不是举那个一乘轮成像，他问无明没有，怎么会突然起无明呢？无明本空本无，怎么会突然起无明呢？啊，那慧中国师就跟他讲：你也配问这个问题？他一听马上面红耳赤，受不了了。嘿，慧中国师就跟他讲：无明就是这样跑出来的。如果你看他，如果听得清清楚楚，不要起着相，不要起一念攀缘、一念心动，你看那一念心动就是三息六出，然后就啊，这个自相、相续相、直起相、即明之相、起业相、业气苦相，哎呀痛苦啊，马上三息六出，马上就在那一念心生出来。那如果他保持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哎，谢谢谢谢大师成教了，我已经明白，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嘛。 那个清清楚楚不是智慧是什么，他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心底了不可得，反照这念心唯有明明白白，根本没有实体可得啊。但是一听到这个，你也配问这个问题，清清楚楚明明白，这不是智慧吗？心里不往这个界，不要把它想到坏的，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好了。所以啊，你如果了解空性，了解一切法都是心变现出来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一切万法无印收入十八界，唯有这一心。当你人家说你也配问这个问题，嗯，境界来了，哇，本质空寂，谁受这个法？能受舍受为是一心，受了也是这一心，能受的也是这一心。嘿，那到底谁在受？那没有人受，放下它，放下它，当下放下，当下智就转成智慧了。所以如何转烦恼成菩提啊，就在你当下放下了烦恼，就是菩提，抓住了那菩提就是烦恼，差别就在这里而已啊，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啊，那个这个出家人问这个义安禅师啊，那义安他说青山绿水处处分明，和尚啊，起和尚起一句啊，起垂一句啊，一言禅师说都被你讲完了，尽被你到了。出家人说未必如实啊，我不是这个境界，请师父啊赐给我一个法药啊。一言禅师就说不用闲言语啊，不需要用闲言语啊，你放下就好啊。啊，所以古德常说悟了凡同未悟人啊，悟了凡同未悟人。为什么？无所得啊，无智也无得，以无所得故啊。所以悟了凡同未悟人，无心胜负自安神啊，他不往外攀缘啊，他不往外攀缘 啊。所以马祖禅师常说淡除凡心不做圣洁啊，他不往外攀缘，就是把你这个凡心或者往外攀缘呢，这个放下来就好了。那为什么能够主，又有什么力量能够主持这个心去往外攀缘呢？你要知道空性嘛，我再讲了半天就是讲空啊，讲空性啊。你了解这个空性，你就自然一关照，不要往攀缘，不要往外攀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心很平静，你就有自然的反应，而且反应得很客观，这就好了嘛。你一攀缘就麻烦了，你不攀缘就对了。所以啊，这个古德所说悟了凡同未悟人，无心胜负自安神，哎呀，淡除凡心别无圣洁，平常心就是道啊，啊，自安神。从前古德称贫道，为什么叫贫道？他无智也无德 啊。我们现在不是啊，我大乘经都背很熟了，我懂了这么多了，所以现在不贫了、不仅世间的这个出世法的道理通通都明白了，而且世间法的money 也很多，所以不贫道了，对不对？这就麻烦了。那所以从前古德称贫道，为什么贫道？他世间法看破了，不住世间法，他出世间法了，自得也看破了，一心清净了。所以从前古德称贫道，向此门中有几人啊，你看能够证入这样境界有几个人啊，那是要实修实证啊。那所以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啊，自信性德的显化就在证无所得的心啊，而这个无所得也不能有所得啊，所以无所得也无所得啊。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说黄檗禅师所说的得则即是不得，并不是不得而说不得，不是他无德而说不得，是德就是不得啊。所以大师慧海禅师也为我们大家做一个开示，什么叫做顿悟菩提呢？他说顿除妄念悟无所得啊，悟无所得，顿除妄念，知道得不到了，放下，顿除妄念，没有还有除这个念了。为什么？念本清净，本来真心就没有妄啊。所以当你了解实相的时候，悟无所得的时候，生灭就是不生灭啊，不生灭是体啊，生灭就是它的用而已啊。啊，为什么？生灭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啊。像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生灭染心，但是哪里真的有这个生灭染心存在呢？没有啊，生灭染心就是从真心跑出来的、啊、如果你的真心根本就没有真心生灭染心呢、啊，就是你迷不知道真而已啊。那所以佛只是真，把真告诉你而已， 了解了真实的，了解了事实真相，悟了本心了，好了，不再迷了，那即生灭就成真如了。生灭是用啊，真如就是体啊，体用是一件事啊，就像镜子啊，那个照就是体啊，照是长期啊，但是现出的那个相变化无穷，那是用啊，那个变化无穷就是生灭啊，所以即生灭成不生灭，不生灭跟生灭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啊，大智慧禅师他开始顿，什么叫顿悟菩提法则？顿除妄念，悟无所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悟无所得就是般若，就是般若。你所证的悟无所得就叫般若啊，能够观照实相，不染万境，一切法都不得不到，内根身外气界都不可得。所以般若能够观空离相，怎么观空离相？悟无所得啊。那悟无所得就叫大涅槃。真正的究竟解脱，为什么呢？看得破，放下了，什么都放下了，四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那就是大涅槃了，无所住了。所以悟无所得就叫做大涅槃啊。那悟无所得也叫做大智慧啊，啊，悟无所得就是大智慧，度彼岸，没有障碍了，悟无所得。如果你我们现在是觉得身心世界有所得啊，那是完全是在这一岸的。生闻缘觉呢，他还是有所得，得了涅槃，虽然度彼岸，没有就近度彼岸呐、所以唯有真正的悟世间法不可得，出世间法不可得，那就是真正的叫做这个到彼岸了、就是大涅槃呐、这悟无所得啊，名大涅槃，悟无所得名大智慧啊，悟无所得名实相啊。所以我常常讲，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我们的眼前就是实相啊，怎么证得呢？悟无所得。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现在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它当体就是十方诸佛的清净法身，就在我们的眼前，你怎么证得？悟无所得，它就是啊诸佛的法身就在你眼前现前了。所以我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我说啊，我们要见到这五蕴法，就是诸佛十方诸佛的清净法身，你只要知道这一切相即非一切相，是故名一切相，知道它就是一心三地理，你就见了，你就见到诸佛的法身了，就把五蕴收入十八界转成清净法身了。因为有这个影像而已嘛，即空即假即中嘛，那你怎么能够入这个境界呢？悟无所得啊，得不到啊，眼前是有，无所得是空，所以无所得的有那就是中嘛，所以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悟无所得名实相啊，所以悟无所得名一真法界，你看看悟无所得名一真法界啊，所以佛唯有佛一人住一真法界，不住十法界，十法界佛还有佛国可得啊，所以十教菩萨虽然是破根本无名，他还有十报庄严土可得啊，唯有佛悟无所得，他所住的是诸佛刹土尽同虚空，无所得跟虚空一样啊，啊，没有一法可得。所以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住悟究竟无所得，住长吉光土啊，其他等觉菩萨住十报庄严土，因为他还有这么一点一丝的有所得啊。所以悟无所得，究竟无所得，名一真法界。但是十教菩萨他已经分证无所得了，破根本无名，分证无所得，但还没达到究竟无所得。所以究竟无所得就名一真法界啊。那悟无所得名得第一空啊，悟无所得名入自觉圣智啊。什么叫入正觉是甚至就悟无所得，所以悟无所得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什么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这么一回事。悟无所得，一切法得不到，心的智慧就显出来了啊，你就见到诸法实相。所以悟无所得叫做明心见性啊。在这里我举个公案啊，就是举那个吴准师范禅师，我们师范大学的师范啊，他禅师他开示啊，此事啊就是明心见性的顿悟菩提，此事不从他得啊，不必从外面得啊，不从他得，只是人人脚跟下本有了一段事啊，就是人人本具的 我们脚跟下啊，只是你现在没有显化出来而已啊，啊，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哪里有真正的叫生灭心啊？就好像你看到那个浪，没有水怎么会有浪？那个浪就是水跑出来的，水被风吹而变成浪了。没有水，它风再吹也跑不出浪来，啊！所以我们的心体真心就像那个水一样。那现在变成生灭是什么？是被无名风一吹变成生灭了。那个生灭的当体就是真心了，只是我们啊迷了真了，去攀缘这个妄境了，把真给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了。所以当你一悟即生灭成真如，即生灭成不生灭啊。所以这里就无准师范禅师就跟我们讲，这是人人脚跟下本有的一段事啊，历历孤名啊，亘古亘今啊。所以我刚才请大家把眼睛闭下来，是不是只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历历孤名呢？以前这样啊，现在也这样啊。所以如果你放下妄言，你今天也是这样的心呢、啊，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呢、啊，啊，你明天也是这样啊，眼睛一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内心常乐我净，内心安详自在，没有障碍，欢欢喜喜的，没有烦恼，平平安安的，啊，自自在在的，它永远这个样子，今天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开悟的禅师都说，哎呀，日日是好日啊，常常都好时啊，没有一刻不是好时光啊，啊！但是只要你一攀缘，那个味道不见了。攀缘顺了你的欢喜的，不顺了你的讨厌的，那些攀缘顺了你的欢喜的讨厌，那是多余的，那个就是无明啊，那个就有变啊，心本来没有变异啊，就是这么去攀缘变异的。那你了解实相得不到，包括我的内身，我的身体我都得不到了，何况依报世界啊。所以我常说，你所有的造作，所有的满足，只是满足那个空灵的心呢、啊。啊，你要满足说我要有成就，只是心里觉得有成就，对不对？成就在哪里？没有啊，你还是本来啊，这个170公分高，不是说诶你成就了突然变成195啊，没有啊，还是170公分啊，对不对？还是一样，成就在那里，心里的满足，满足心里而已啊，心里那种感觉满足而已啊。所以佛法不是坏面这些相啊，他了解这些相，所以他能够随因缘，他能够把他所有的一切的成就来帮助众生呢、啊、为什么所得到的这个满足，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根本就是心里的满足，一种影子而已，哈、啊，有什么好看不开啊？所以啊，这个历本有的一段是历历孤名啊，亘古亘今啊，不动不变啊，永远都这样啊。但是我们怎么了？才疑心相向，就是起心动念，疑心相向，便是千里万里没交涉啊。所贵啊，所贵是什么？就是指最宝贵的啊，最殊胜的，就是你能够直下提性呢、啊，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呢、啊，不越一念超然独脱啊，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呢、啊，啊，顿悟顿证，直证悟处，顿悟顿证啊，至证悟处，你真正证悟了，实无一法可得啊，实在。无有一法可得，物无所得啊，只是旧时周师傅而已。什么叫周师傅？就是你古时候你这个管家的，就是你这念心在管理啊，啊，就是旧时的所悟的，就是旧时这个时候是既生灭成不生灭，因为你了解事实真相，消归自性，性成无上无上道，就是他而已啊。所以以前是六根门头啊放光，以前是六根门头。乌天暗地，现在还是在六根门头，但是改一名词叫做放光动地。以前呢，六根门头叫什么？就变成六劫，劫你的功德法。为什么？念念攀缘，念念生烦恼。现在呢，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变成普利一切众生了啊，能够让你增长你自己的智慧呀、啊。所以。自证悟处，你真正所证，实无一法可得，只是旧时的周师傅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说啊， 从前真既忘，今则忘既真。以前真变成忘，变成生灭，现在生灭变成真了。为什么？离了真没有生灭啊，所以现在全波即水啊。以前是只看到波没看到水，现在波水不二啊，全世界里全里即是水，波不二，还是用这样的心啊。所以在我们啊还没有修行以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修行的过程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等到你证悟的时候，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是呢这时候什么呢？一切法挂不住了。但是一切法挂不住也无智也无得，因为什么？法性如是，他观照般若，他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呢，他本来就是念念不然，他法性就这个样子，你看这多殊胜啊。那内心的常乐我净就显出来了，那你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亲证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你证了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现出来了啊，那你就是世间最快乐最幸福的人了 啊。所以这个无论师范禅师说，证实所证的只是旧时周师父而已啊，若别有所证，则心外有法，乃成外道也啊。你如果觉得我证了什么，那变成心外法，外道就是指他有证涅槃，有证什么啊？有证神通啊？看到这个无量众生，就是他心显出来了，他已经证得哦，他是宇宙的这个创世值，就有所证心外见法啊，就成了外道啊。啊，那所以呢，我们凡夫外道，心外见法，没有智慧呀、啊。完全没有智慧啊，所得的我们以为是智慧，其实就是四智变聪啊。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可灵敏的、啊、八难之一啊，是障碍我们的菩提啊。那二圣人呢，心外见涅槃还是有所得啊。佛陀虽然啊同意他，许他为正觉的，但是他不见诸法实相啊。为什么？法执未破啊。那前面我跟大家说明了，前教菩萨，他虽然断了见思后了，但是他还有觉观，有的修次第三观，有的修一心三观，所以尽智未明，还没有悟无所得啊，啊，所以还没有成就正等正觉啊，因为他还有觉观呢、啊。那十教菩萨，他虽然是见证无所得，也一样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但还没有断尽根本无明啊，还有见到十报庄严土啊，还有这个十报庄严土的相啊，所以佛许为他正等正觉的分正佛位啊。那唯有妙觉菩萨断尽根本无明，正究竟无所得，所以称之为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觉就是究竟无所得，无所得也不可得啊！啊，所以佛国不是外面找的，就是你放下万念，心地清净自无，成就无上菩提啊！我在这里举苏东坡参禅的一个公案。苏东坡大家都觉得他在参禅上很有成就啊，但其实呢啊，他所做的弟子也有一些禅师对他弟子啊，有一些来做这些讨论。苏东坡他在参禅的时候啊，他曾经做了一首偈子啊，这首偈子也是表示他参禅没有悟道时候那时候的境界。他说啊，横看成林啊，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自缘身在此山中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佛性在我们的心里啊，对不对？可是东猜西猜，左看右看都看不到它啊，就好像在看庐山一样，这横看成林啊，侧成峰，远近高低都不同，那不是庐山真面目啊，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是他还没有在参禅还没有悟道的时候做了这首偈子啊。等到他参禅悟道的时候，他又做了一首偈子啊。他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啊，这浙江潮很出名的， 啊，味道千般恨不消，还没有见性的时候很不甘愿啊，明明是在身体里面啊，这佛性就在我这个五阴身里面，可是我还没有证得，所以味道千般恨不消啊，极致归来无一事啊，等到你真的真正参禅悟道的时候，庐山烟雨浙江潮啊，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还是这样啊。那他悟道以后，他又做了一首偈子啦。啊，悟道以后，这个是他悟道的时候做。他悟道以后，他又做了一首偈子。他说：“溪声尽是广长蛇啊，山色是无悔清净身啊。你夜来八万四千句啊，他日如何举世人？”很多人都唱他这首偈子，对不对？好像很有境界啊。啊，那事实上，我们也是觉得他很有境界。而有两位禅师，一个是恩缘禅师啊，他跟一位正悟禅师，他们就在谈这首那个苏东坡参禅的过程的时候啊，这个正悟禅师就很赞叹说：“哦，这个苏东坡太了不起了，他既然能够悟到这个溪声尽是广长蛇啊，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啊八万四千字，他如何举世人？”哦，这个燕人禅师他不以为然，他说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呢，为什么呢？燕人禅师了不起啊，他真的了不起啊，他你看他是不是还有知见，有所得啊，还有看到这个溪声是广长蛇，还有看到山色无非清净身呢、啊，还有夜来八万四千句啊，你看这里面有法执在啊，对不对？他如何举世人？你看他心里还是有所得有所证的、啊，不是毕竟无所得啊。所以恩缘禅师不容易，他不以为然，他认为他还没有到究竟处，他还没有真正的大彻大悟，不到这个境界啊。那恩缘禅师啊，所以他就说啊，他还是门外汉而已啦，啊，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门外汉。那正悟禅师说，为什么门外汉？他这个境界这么高，已经悟到了，悟后才讲这句话，你说他是门外汉？哎，你倒说出道理来说说看嘛。但是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说啊。所以燕人禅师很慈悲，他说啊，啊，你就从这里去参，我跟你讲他是门外汉，你就用这个当参话头去参，等到你参破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所说的话了。啊，那这个正悟禅师果然他是很用心在这里参。那有一天他听到钟声，晚上敲钟，空空敲钟，恍然一悟，哦，就把这个他的一处参破了，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啊。他说：“东坡居士太扰舌，太多话了啊！扰舌就汉解为被冲杀，太多话了啊，太多疑了，太多话了啊！声色观中意透身呐、啊。”溪肉是身啊，这个溪假如是溪身就是广长蛇啊，山色就是这个佛的啊，我们前不是讲嘛，山色无非清净身，溪身尽是广长蛇，所以他假如溪肉是广长蛇身，山假如是佛的法身啊，都是清净身，那你看这多难过啊，无山无水好愁人、啊、对不对？你看你所有听到的溪身都变成广长蛇，对不对？变成佛的讲经的说法的广长舌，那所有的山都变成佛的清净法身。法身一个是广长舌，一个是清净法身。那无这个无山无水是好愁人了、啊。你看，当他一无所得的时候，一真法界就现前了，好庄严了、啊。所以，当你一心清净到了无所得的时候，他看什么都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庄严，美呀、啊，美呀、啊。你平时觉得啊好丑陋的环境，突然一看，哇，怎么充满了生命呢、啊？所以啊，当他参透的时候，你看，苏东坡居士他还有所得啊，他得了个这个是很维系的一个相啊。你看，溪声广长舌啊，山色是清净身。你看，他有清净身，还有广长舌，对他来讲，溪声就是溪声啊，山色就是山色。所以他就说无山无水好愁人啊。那正悟禅师他悟了这个境界，他马上很高兴去找禅眼禅师，禅眼禅师就告诉他说，你现在终于自己体会到了 啊，他是门外汉嘛，对不对？为什么他有所得法？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讲，黄檗禅师说得就是不得啊，以无所得故啊。所以我刚才也提了那个陈琰禅师跟云门禅师，你看云门禅师说啊，你要走的时候来跟我辞行，当他去辞行了，他说光寒三千怎么做决，他刚要开口就说不行，再住三年。为什么？他还有牺牲，就是广长舌嘛，对不对？他还有声色，就是清净身嘛，还有这样的法实在，还不行，要什么呢？即世间法就是佛法。所以真正成就的时候，就是处世待人接物，以各种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嘛，哪有还有这么多的啊闲功夫啊啊。所以那个云门禅师叫他再留三年，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明吗？如果他能够具体闲用，什么是光寒三千？为什么？这智慧本来就含聚万法，所以他一听到，哎，啊，他的顶礼，啊，谢谢师父慈悲指示啊！我在这里十八年，要不是师父这样辛苦的栽培啊，我怎么有见得自己的本地风光的一日啊？我绝对不会辜负师父的期待啊！啊，这个传佛心中就走了就好了，对不对？一句话都不用讲，那就真正的光寒三千，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显化出来啊。所以啊，你看他所看到的牺牲三色，那都是实相，不必再立实相了。牺牲三色，它是无尽的庄严啊。这当你悟无所得的时候，那就是一真法界，无是无尽的庄严啊。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啊，那位以前狮头山那个师父来我们这里教绝食断食的那位叫什么师父，他教绝食的啊，普现法师，对，普现法师，他因为吃了米糠油啊，所以他就用绝食的方法把这个米糠油的啊多利人本的这个毒把它给医好了。所以他绝食的记录，他跟我讲，他说他最长的记录24天只有喝大杯水，自己练大杯水。他跟我讲，他说绝食不能睡觉，因为饿了24天一睡觉那就入涅槃了，对不对？那就往生了，对不对？那是很危险，所以不能睡觉、啊、太饿了，对不对？所以一定最多累的就是坐下来休息，那走路要很慢，翻个身都要很慢啊。但是他这样饿到最后他真的无所得了，心里六四七四全扶住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看到，哦，外面所有的山河大地、树叶、泥土，任何一点点，包括这个桌子椅子，都充满了生命。法界一向，他就是真如，真如现出来。他看到所有充满生命，无尽的庄严。哎呀，说不出无尽的庄严。他终于从那里感受到，为什么华严经说草神、木神，什么七空神，又是土地神，又是桌子神、椅子神，哈、啊、是哈、啊、什么什么什么稻草神，什么都是神。为什么？他充满了生命，他终于恍然大悟，这是他的清正量啊！啊，石头神什么神？我们就看这佛教不是多神论吗？对不对？连石头都变成一个神。原来他是清正这样的境界，他看到了所有的法界充满了生命体，无尽的庄严啊，那就是悟无所得。所以当这位禅师啊，当他悟到这样，他证入这样境界，一看，哇，三色这么庄严，牺牲这么庄严，何必的老舌多了什么广长舌什么，那不是没有西也没有山，不是多么难过嘛？你看真悟的境界，无所得啊，所以亦无所得故啊，会三神归于一佛圣，一佛圣就是毕竟无所得而已啊，啊，能够显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呢、啊，啊，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啊，这个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啊，诸佛如来一切神通妙用，四智菩提，三明六通，是八不共法，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都是从这无所得心中显发出来的妙用、啊、所以经上常说，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这不着一尘就无所得，但是这样显出来是不舍一法，所有一切法都是佛法。 通通都是佛法。所以默学念心经，我就这样啊，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我就是这样念的。而在一般的注解都是把以无所得故结束到这里，然后底下就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怪无怪故，又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然后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提。所以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得啊，究竟涅槃。佛依般若波罗蜜多证无上正等正觉，一般都是这样说。但是默学就是这样念的，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警觉自己就是要无所得啊。所以学习佛法，如果你越学越骄傲，表示你有所得，越学觉得你有功夫，有什么呢，有所得，那就不能菩提萨埵啊，那就不是真正的觉悟的有情众生。外道就是无所得，你顶多就是啊高一点的外道而已啊，比凡夫高一点的外道，因为有所得啊。所以毕竟无所得，那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真正的觉悟的有情众生。所以默学都是这样念，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那么接下来的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怪无怪故，又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时时提醒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所以也有人把这个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连在这样讲，但是我们注解，我们现在讲解接不清，我是把照啊古德的说法啊，把以无所得故说到这里做一个段落，就是空世间法也空出世间法。那菩提萨埵啊，就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无上正，证得这个究竟涅槃啊。我在这里是用这样的说法了，但是大家也可以这样念，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那你是真正的究竟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我再举一个公案来做补助的说明。在宋朝的时候啊，那个大会宗稿禅师就是发明我们这个参话头的话头禅，参话头的大会宗稿禅师啊，他很有见地哦，智慧很高，他是还物克勤的徒弟啊。那有一天这宋朝的丞相要见他的师父，他师父刚好有事，所以就派大会宗稿禅师去接受这个丞相的宴请，他的应供啊，接受他的供养。哦，他那时候年纪很轻，所以那个丞相一看到，哦，那大会宗稿禅师来了，就跟他讲，哦，法师啊，你这么年轻，哦，就代表你师父来这里，可见你从你师父那里学了好多好多啊。啊，他就跟丞相说，丞相啊，要是我在我师父那里学很多很多，我师父就不派我来啦，对不对？这句话大家去参吧。啊，他是不是学很多，他师父就不派他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就用这样来注解的，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就以无所得故讲完了，也就是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到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以无所得故，可以说都是在讲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底下从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怪无怪故，又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数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提。故诸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就是在讲度一切苦厄啊。所以如果你会观想，你早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好了，本经显教的部分你全部读完了，因为他底下就是说明这一段而已啊。那底下那个密咒，故说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这是我们本经的密说啊，密教啊，所以本经是显密圆融的，所以功德非常的殊胜啊。这个我们就留到啊以后再来说明。